这里是左聊右侃的一周吐槽集锦，
跟您聊聊这礼拜我们都吐槽了哪些新鲜事儿。您好，我是不播新闻只吐槽的肖阳峰。近日啊，一起见义勇为被定义为互殴，而后又因涉嫌故意伤害而被刑拘的事件冲上了热搜。今儿啊，咱就来好好聊聊这事儿。您呢，就站在一个最普通的正常人的角度帮着分析分析，咱看看啊，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见义勇为。这事儿呢，发生在3月31号的晚上8点左右，一所大学校园内啊，一名女生去校门口拿外卖，在这门口呢，有仨醉汉假扮外卖员对这名女生进行了语言上的调戏。这位女生呢，得知这仨人啊不是外卖员，而且说话越来越不着边以后，回怼了两句，转身就走了。而这三名醉汉呢，听到小女孩居然敢还嘴，顿时就急了，于是从调戏转变为肆意辱骂，那满嘴喷粪的劲儿就不跟您学了哈。当时呢，有这学校的三名男生正好路过，看到这种情况啊，便上前出言制止，但跟那种玩意儿啊，说道理能说明白吗？于是三言两语不合，便产生了言语冲突。当时啊，一边说着，这仨醉汉一边就想翻过这学校的栅栏进去，但有可能啊，是喝酒喝太多了，或者这仨是真废物，翻了几回愣是没翻进去。于是呢，这仨醉汉就绕到了不远处的学校大门，门口拦车的那闸机啊比较矮，他们呢从那儿翻进去了。保安呢在旁边一拦二拦也没拦住，这仨醉汉翻进校园以后，冲着那仨男生就奔过去了，进得前来二话不说啊，就掐住了一个男生的脖子。这被掐脖子男生也不能眼睁的等着让人给掐死啊，顺手就给了掐他脖子那位两拳。没想到这位啊是真废物啊，看着挺嚣张的哈，又敢调戏女学生吧，又敢翻进人校园找事儿吧，还敢先动手啊，这两拳倒地下就不起来了。随后呢，120也来了，110也来了，把这两拨人呢带到所里三推六问吧，最后定了个互殴。这两边呢也都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嘛。于是在当天晚上呢，双方在所里边就签了这谅解书。本来呢以为这事儿到此就完了，谁想到第二天啊，在4月1号的时候，那位被掐脖子的男生被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了。原因呢是当天掐他脖子那个醉汉挨了两拳以后被送到医院，被确诊为脑疝，在医院啊做了开颅手术，虽然呢已经恢复意识了，从 ICU 啊转到了普通病房，但是警方认为这事儿涉嫌故意伤害了，于是把那男生给刑拘了，并且呢给到这个男生的父亲啊一份故意伤害起诉单，让他签署认罪认罚证明书。但这位父亲呢，监控视频也看过了，这个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呢也都了解了，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正当防卫，于是拒绝签署这份认罪认罚书。各个媒体得知此事以后呢，想采访一下警方，警方给出的回复是案件正在侦查中，不方便对外透露办理情况。想采访一下脑疝那位的家属吧，给到的回复是关于他的信息都不能说，我们也不接受任何采访。所以呢，这事儿到现在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哎，您听完了吧，事儿它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您有什么看法啊，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聊。在这儿呢，哥们儿，我先抛个砖引个玉吧。说实话啊，我都不想再说什么刑法二十条啊之类的乱七八糟那些掉书袋的事儿了。咱就说个最近的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啊，第9条规定，因琐事引发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的，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我想人这解释的已经够清楚的了吧。再从咱们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上来看啊，仨醉汉在人大学门口冲着一女生耍流氓， 被制止以后不知悔改，恼羞成怒，冲击校园，动手打人。这种情况下，挨打的那位还手怎么着也得算正当防卫啊。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事儿商量商量，定个见义勇为也无不可。您要非说这事儿有人受伤了，伤得还不轻，得先调查，那没问题啊，您调查去啊。但没查清楚之前，您能不能别把那抱着见义勇为的心，而且是先被打的这学生给刑拘了呀？人一身家清白的学生，您是怕他再有什么社会危害啊，还是怕他跑了啊？别动不动什么事儿都拿互殴这词儿和稀泥，弄得人这词儿吧都成一网络热梗了。要么就是谁穷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谁伤重谁有理，谁死谁有理。哎，咱能不能在顾及到这些有理之前，先顾及一下最朴素的公平与正义啊？长此以往啊，往小了说，大家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担当全给磨没了，遇着事儿大家都当缩头乌龟呗。甭说别人受不受伤害了，就是自己受伤害，哎，我都不带还手的，我就躺地下装死。哎，这样是不是就和谐了？那往大了说呢？哎，往大了我可不敢说了啊。就问您听过不抵抗这词儿吗？哎，当大家都习惯了不抵抗以后，真遇到点大事儿，您说会怎么样？
最近啊，杭州的一个公司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以50万的年薪公开招聘一个特殊的职位——代驾师。当然这个代驾跟开车那个代驾没有关系，这个驾呢是驾人的驾。而此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原来呀，这个代驾师的职业并不是说要替人出驾，而是要帮新郎新娘去筹备婚礼上的所有的事务，并且还得全程提供情绪价值。那这个年薪50万的高薪职业到底有哪些岗位要求呢？首先呀，他对年龄的要求卡得倒不是太严，20岁到70岁都可以，并且实力强的话也可以不限学历，但是需要规划能力强，审美能力强，如果是学心理学或者是经济学专业会有对应的加分，并且按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人格划分，这型人格优先。那如果应聘上了要负责什么工作呢？首先啊，就是代聊，也就是每天要和准新郎和准新娘聊天不少于6个小时，深度的去挖掘需求。第二个呢是代砍价，代驾师需要提供婚礼上所涉及到的酒店、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和结婚用品等等的建议，并且呀，还得负责跟商家的沟通和砍价。第三个呢是代情绪服务，也就是缓解新郎新娘在筹备婚礼过程中的焦虑情绪。而最后一个呢就是代陪吃席，代驾师一年至少要完成免费婚礼吃席100场。看到这一条呢，很多网友都直呼说，这不就是所谓的带薪吃席，不用随礼还能赚米吗？这使得除了女生，还有很多男生都跃跃欲试，说是愿意自降工资，年薪30万就行。但其实呢，代驾师的工作并不轻松，首先是在接项目的期间几乎要做到24小时随叫随到，其次新郎和新娘对婚礼有任何的想法，都需要给他们设计出来一套可行性的方案供对方选择，并且无论是新人有多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代驾师都需要在有限的预算内尽量帮他们变成现实。所以呢，这就需要有很强的婚礼设计能力，还需要有人脉和砍价的能力。而除了要安排好繁琐的婚礼事项，还需要重点关注和安抚好新人的婚前焦虑。不管是两位新人间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婆媳问题、彩礼问题等等，可能都需要代驾师去给一些意见，甚至去协调沟通。所以你看，这种高薪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不过这个岗位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现在还有什么逛街专家、收纳师、遛狗师等等这种新兴的职业，收入其实也并不比普通工作少。当然了，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固然是好，不过有些专业如果比较小众，或者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种，就不妨拓宽思路去寻找其他的一些出路。好了，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是否在从事一些小众或者是新兴的职业，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互动。
这两天呀，又一位顶流网红塌房了，号称全网有4000多万粉丝的美女网红猫一杯啊，因为在2月份的时候炮制秦朗丢作业的这么一个事件，现已被公安机关证实是虚假炒作。 网络各大平台得这信儿以后也是及时反应，纷纷都封禁了猫一杯的账号。不少人估计啊，对其的全网封禁也就在眼巴前了。说实话，知道这事儿的前因后果以后啊，哥们儿我也挺感慨的，因为我也关注了他的账号，觉得小姑娘说话挺逗的，但是真没想到啊，全网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并且颇有几分才华的这么一位美女，因何行此不端之事啊？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真相以后，再捋捋这件事情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他真是一错再错，最后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一个难以收场的地步。刚开始呢，就是在二月春节那时候，他在巴黎啊拍了一个视频，说捡到了一位国内叫秦朗的小朋友落在厕所里边的寒假作业，他要帮这小朋友啊把作业带回国内还给这小朋友。没想到呢，这条视频放出来以后火了，甚至很多的官方账号啊也转发了他这条视频，一块儿帮他找这位叫秦朗的小朋友。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网上也有不少对这条视频的质疑和举报。因此呢，在第三天的时候，这猫一杯自己又发了一条视频，说已经找到秦朗的母亲了，这事儿大家就不要再跟了，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哦，对了，在这期间呢，还冒出一个秦朗的舅舅发了几条东西，也收获了不少流量啊，最后呢也被证实是假的。再说回来啊，这猫一杯虽然在第三天头上发了一视频，说已经找到秦朗母亲了，让大家不要再追这事儿了，但是这个举动并没有平息网友们的怀疑，而针对他的举报呢也是越来越多。为此啊，2月21号的时候，相关部门就介入调查了，一直到这个月的12号，浙江和江苏两地的公安机关啊经过查处，把这事儿也定性了，全都是假的呀。据官方报道啊，这事儿完全是猫一杯和他公司一位姓薛的同事一起策划编造的视频脚本，而策划人之一的薛某竟然还冒充了一把秦朗的舅舅，又赚了一波流量。现在真相大白了哈，连央视新闻也对这事儿进行了报道。而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强大的影响啊，最主要的是公安机关要借以此事为例，严厉的打击网络谣言。因为现在一些所谓的网红啊，为了赚钱，为了流量，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踏破了太多太多的底线了。有些网友啊觉得这不就拍个段子吗，也没伤害到谁，至于吗？哎，怎么说呢，不就是这事儿闹大了吗，也得抓一个造谣的典型不是。您看现在网上这帮网红为点流量为点钱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面那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再加上一些普通的网友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能力吧，去验证这些个视频的真实性，看完了觉得这事新鲜，或者哪方面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以后啊，顺手就给转发了，而后就是病毒性的传播呀，尤其是那些几百上千万的大 V 啊，如果造谣带节奏的话，那危害还真是不可小觑呢。咱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吧，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等这谣言的影响力显现的时候再去辟谣，那可是费了劲了，大家还都有个先入为主呢不是。所以那些个所谓的网红拍视频的时候啊，你们如果是为了拍段子纯杜撰的话，能不能在这视频前面注明了此视频纯属虚构，切勿模仿，切勿轻信。别现在动不动啊想个辙就拍个视频，也不告诉大家真假就往网上一扔，这的确是太不负责任了，弄得大家吧现在在网上一看到什么视频以后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呀，不会是摆拍吧。跟各位说啊，什么时候都一样，相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当我们的网络上面大家连相信的能力和力量都没有的时候，那些真的东西也都变成假的了。所以虽说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终归啊，取利要取之有道，靠邪门歪道来的那些东西啊，终归是镜中月水中花，早晚一天怎么来的也得怎么走，您说是不是？号称整天整地整一切的这届年轻人啊，又出手了，开始整顿火车卧铺了。就此引发的一话题呢，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这个话题啊，就是下铺的铺位应不应该让其他铺位的人想做的时候就随便做。这事儿的起因呢，来自于网上这两天流传的一视频。视频的拍摄者呢，是一位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啊，号称自己70了。她呢，在一个火车卧铺车厢里边啊，应该是她没买着下铺，于是呢，想找个下铺在那儿坐着歇会儿。但是她发现啊，她所处的那两溜的下铺都已经被俩年轻人啊挂上帘子了。两位年轻的铺主啊，就往那帘里一坐，两耳不闻身外事，就在那玩手机。老太太一看这景吧，就有点不乐意了，拿出手机啊，就开始拍摄。一边拍呢，一边还有旁白呢哈。那意思呢，就是这届年轻人不行啊，我70了，想找地儿坐都没地儿坐，还把帘子给挂上了，这像话吗？哎，大概意思就是这意思吧。这视频呢，发到了网上以后啊，哎，还真就引起大家的议论了。坐了那么多年火车啊，卧铺什么的，到底这下铺应不应该让别的铺位的人想坐就坐呢？对此呢，12306也给出了回复。简单的说吧，挂帘这事儿啊，没有明文禁止，所以呢，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哎，人家愿意挂就挂，并且表示呢，人家车票买的是这卧铺，那就是从上车到下车之间，这个铺位的使用权都归人家说了算。央媒看到这事儿吧，哎，争论挺激烈，于是也站出来发声了。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谁买票谁做主，有话好好说，别做道德评判。那听节目的您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啊。在这儿我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纯属一家之言，不一定对哈，您辩证着听。我跟您说这事儿吧啊，咱今天可以发起投票，我把这投票的连接呢就搁在评论区的置顶位置。咱投票的问题啊，是如果您买到下铺的话，愿不愿意让别人随便坐。在这儿我强调一点啊，单纯是问您愿不愿意别人随便坐，没问您让不让别人坐啊。咱也看看大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下面我要开始我不成熟的暴论了啊。我跟您说，我看这视频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但是一直没好意思干出来的事儿，让这一届年轻人寻出来了。我就是挺不愿意让别人坐我铺上的。本来嘛，我这多花点钱的费劲巴拉抢一下铺，我想躺躺，我想坐坐，我这多舒服啊，对吧？但怎奈啊，似乎你这溜的中铺和上铺啊，平常不在上面躺着的时候，下来坐你这下铺上面，已经成了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事儿了。再赶上那个啊，一下来就坐着不带走的，又嗑瓜子儿，又聊天，在那看书看报纸的，有的呢边界感差点的哈，还把鞋脱了盘腿坐在我那铺上。弄得我吧，想在这儿躺会儿，还得跟人客气客气，说，哎，劳驾，我躺会儿，您要不上别地儿坐坐去。哎，人家还得老大不乐意的皱着眉头，坐着牙花子，哎，才挪挪地方。所以呢，后来我干脆啊，就不买下铺了。中铺挺好，层高比上铺还高一点，想坐呢，自己靠着墙也能坐得直。要买着上铺的话，想坐着，那不是旁边过道那儿有俩凳子吗？想坐着上那儿坐着去呗。反正我要是没买着下铺的话啊，我一般是不上下铺那儿坐着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哎，您问了，为什么要说一般不上下面坐着去？因为底下不是有一个小桌呢吗？那个桌子呀，是这两排六个铺共用的。我要是想吃个方便面，吃个盒饭什么的，我不能拿到铺上吃去吧？有的时候过道那两把椅子中间也有一小桌子，但有的时候没有啊，或被别人站着用着呢。那我这泡面都泡完了，我得吃啊。这时候啊，就别管下铺那位乐意不乐意了，我也不多占您的，我在这吃口，吃完我就走。因为用这桌子在这吃东西也是我的权利。这就是12306所说的，下铺的使用者啊，你要在不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况下行使你的使用权。哎，顶多我跟人下铺那边客气客气呗，我吃一口就走，不在这儿多站着。您啊，不让我吃也不行，您就算拉着帘呢，您不好意思了，这帘往上吞一吞，我得坐这儿把这饭吃了，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在尊重你的权利的时候，相应的你也应该尊重我的权利，这事儿没楼吧。 那其他的时候，下铺那位让我坐那是情分，不让我坐那是人的本分。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儿啊，就是美德这个东西它是很珍贵的呀。我们可以要求自己讲美德，但没有权利强迫别人一定要有美德呀。在现代社会里，只有法律和公序良俗是可以强制的。而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保证自己把自己管好了，不给社会找事儿，不给别人添麻烦，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的普通人了。那美德呀，之所以叫做美德，它是高于一般品德之上的好的东西，那才能叫美德呢。因为伴随着美德的往往是美德的坚持者要损害一部分自己的权益，克服人性中用于自我保护的那些自私的想法，去践行那些我们所认为的美德。这是应该被真心赞扬的，被真心感谢的，而不是普罗大众不去践行这些美德的时候就应该被人挥舞着道德的大棒攻击，这就叫道德绑架呀。所以啊，遇到那些个点头是情分，摇头是礼分的事情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要求别人讲美德。美德呀，这玩意儿是约束自己的，非拿出来要求别人，那就叫耍流氓。您说是不是？
近日啊，广州一名小伙小陈因为购买了一个3块钱的过期面包，获赔了1000元的新闻，引来了不少的关注。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我慢慢跟您说。这个小陈在去年逛当地的一个购物店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价值3元的流心提子面包。这个面包上面贴的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2月6日，保质期是到2023年5月5日。但是小陈在店里发现的时候，这个面包就已经过期了，但他仍然选择了购买。不过他并不是要吃，而是随后呢就将这家购物店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还购物款3元，并赔偿1000元以及承担本案的维权支出费用。随后呢，小陈就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支付凭证和购物视频等等。那这些证据呢，清晰地记录了他在这家店的货架上选购这个面包，并且查看这个面包的包装信息，直到结账付款的整个流程。因此，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是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同时呢，如果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是经营明知道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消费者除了可以要求赔偿已支付的那些费用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是经营者要求支付商品价款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但如果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的，则按1000元计算。那么在此案中，商家在明知道食品的外包装上明确标示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情况下，未能尽到及时的检查或者是下架的义务，仍然销售给了小陈，那么这就属于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该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最终呢，判决被告的购物店应向原告小陈退还他购买面包的3块钱，并且还要支付赔偿金1000元。其实说起来，近年内已经有过多起的类似案件，其中还包括有职业打假人专门盯着过期食品知假买假的，但最终法院都是予以了赔偿支持。那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看似好像是恶意消费的行为，最终还会被法院支持呢？那就是因为食品和药品的特殊性，它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所以国家对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是实行零容忍的。而对此呢，网友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看法，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认为说既然你敢卖，我就敢让你赔。也有网友说，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我觉得这1000块钱啊，商家应该觉得值。如果哪天店里真的是因为过期食品而吃死了人，那商家不但要赔钱，还得赔上一条人命。甚至还有人觉得呀，食品打假人这个买卖啊，利人利己，可以干。当然了，也有人觉得像这种偶然买一次进行索赔的很正常，但那种明知道有问题却故意买回去很多再进行索赔的就不太道德了。甚至也有人说，职业打假呀就像诈骗一样恶心，反正等等这样的看法吧。对此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您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支持食品和药品打假的，即使是蓄意而为。毕竟啊，和咱们的健康和生命相关的无小事，如果售卖者懒惰或者忽视，那么我们消费者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必须让他们长长记性。您说呢？
哎，您吉祥，我是肖阳峰。 您发没发现近几年有这么一情况哈，就是直说一到放长假的时候，针对调休的这争议啊就一直没断过。就拿马上要到的这五一假期来说吧，除了本就该有的双休日再除掉两天的调休啊，等于五一就放了一天假。好些个网友就在网上吐槽啊，这是放假吗？这是假放啊。其实呢，这部分朋友啊反对调休的原因也很简单。就四个字，身心俱疲啊。他们认为呢，这种凑假期的方式啊，打乱了他们原本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又得惦记着怎么调休吧，前后还得连续工作俩六天吧，哎，这弄得吧挺烦躁的人。不但起不到放假充电的效果，反而让这工作效率降低了。要再说着赶这小长假计划出去玩一圈去，那就更完蛋了。吃喝住行全涨价不说啊，哪儿全是人呐，那旅游体验那叫一个带劲，你浑身不带点劲你走都走不动啊。这一圈干回来以后，反手就让你连着上六天班，这想着啊的确是有点累。所以呢，这部分反对调休的网友呢就在那儿喊，你放得起假你就放，放不起假干脆你就别放，也别给我们在这儿调休了，这纯属是瞎折腾。哎，那您说按照这部分网友的建议啊，把调休取消了，该休哪天就休哪天，剩下的一切照常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呢？我告诉您啊，还真不一定是这么回事。真到那时候啊，指定又有另一波网友站出来了，说你们这些荡乡本土的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啊，这一年不能就指着春节那一个假期回家跟家人团聚一下吧，现在可好了，连个长假都没有了，我们这儿都凑不出来整块的时间跟家人团聚了。您瞧瞧这事儿弄的属于里外不是人啊。要我说呀，这事儿的根儿它根本不在取消不取消调休这事儿。取不取消调休啊，就跟朝三暮四那个成语里边养猴人的做法一样，不过就是什么时候仨什么时候四个的问题嘛，这背着抱着一边沉。现在啊大家的压力都挺大的，那这些压力呢来自方方面面的，咱们这一期节目不可能都聊到，既然今天说放假啊，要用放假的这种方式缓解大家的社会压力的话，那其实最实在的做法就是多给大家放两天假嘛。毕竟啊，现在咱们的带薪年假以及公共假期每年加起来也就是16、7天。您猜猜在全世界排多少位？咱现在的国力可是实在在的世界老二啊。哎，但咱这假期啊加起来排在世界的第101位。这排名啊多少它有点寒碜了。我把这整个的一张表给您放在评论区里边，您得空的话啊看一眼。可能有些位会说了，这假能瞎增加吗？咱们得努力啊，咱得奋斗啊，要不然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实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哎，我觉得吧，您这种担心啊，大可不必。您还记得咱从每周单休调整到每周双休的那时候吗？其实没多少年啊，95年刚改的。当初要改这每周双休的时候，就有不少专家跳出来啊，说这事儿怎么能行啊，这等于一年的假期多了将近一倍呀，咱还发展不发展了？恨不得有那危言耸听的啊，说这样放假的话，咱们家的发展得开倒车呀。但事实证明呢，哪怕是这假期翻了将近一倍，咱们的发展也没有开倒车，反而是突飞猛进，一路干到世界第二。这您说怎么话说的，对吧？现在了也不见当初反对每周双休日的那些专家再出来雇佣雇佣的了。所以说呀，给劳动者多放两天假没那么可怕，耽误不了咱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外啊，还有一事儿应该硬气点，就是国家规定了每个企业要给员工年假这事儿。我跟您说啊，好多单位这条规定形同虚设，想方设法的限制员工行使这带薪年假的权利，那手段真属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我不重样的可以给您说上半个小时。 所以呢，面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啊，应该加强管理，甚至是立法规定，不但要有效地增加企业员工的年假天数，而且要强制员工必须休这个年假。不然的话，该企业将面临这名员工每日工资10倍甚至30倍以上的罚款。你看到那时候，每个员工的年假权利能不能得到保证？这员工们按法律法规把这年假歇了，是不是哪家企业都得倒闭？哪儿那么邪乎啊？地球没了谁都赚。现在啊，咱们的好多企业家真的不敢叫他们企业家，甚至不敢称他们为资本家了。那奴隶主思维太严重，看着员工稍微得点好，稍微歇会儿，稍微舒服点，就跟剜他心头肉似的那么难受。哪怕啊，大家下了班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坐着加班，他看着你没走啊，他就高兴，他就痛快，感觉自己发那点工资吧，他就没白花。嘿，您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啊，就像我反对一刀切的禁放烟花爆竹一样，老百姓们不但有仰望璀璨的权利，也应该有休息的权利。咱家现代化进程都发展到这一步了，给劳动者多放两天假呀，没那么毁天灭地，您说是不是？今儿想跟您聊这事儿啊，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就是骗子把骗子给骗了，骗来的钱被骗子转给了骗子。嘿，您听着有点晕吧？别说您听着晕了，我说着都晕。不过吧，他这事儿哈，还他就是这么个事儿。您听我跟您细说啊，这事儿要说呢，得从2023年年底的一天开始说起。有这么一位啊，姓胡的先生，因为这事儿里边吧，人比较多，我怕您记不住人名啊，干脆就都用化名。这位姓胡的呢，就叫他胡老大。哎，那天啊，胡老大就报警去了，说呢，自己在某视频平台上面看直播，看到了一个他眼熟的女演员在那儿做直播，警方给这女演员呢，化名叫孙冉冉。于是呢，这胡老大啊，就在孙冉冉的直播间里边就打赏啊，那榜一大哥的劲儿就上来了啊。当天晚上啊，就打赏了好几万。随后几天的直播里边呢，这胡老大照样进来打赏，前前后后啊，几天的时间里边一共打赏了20多万，并且呢，很顺利的加上了这孙冉冉的微信。俩人加上微信以后，具体线下见没见面，干点什么事啊，咱都不知道，人没说嘛，对吧？咱也不能瞎猜。但这胡老大呢，跟警方说，他加上这孙冉冉的微信以后，这孙冉冉就开始跟他哭穷，说自己这儿困难那儿困难啊，家里遇到了一些事情，想管这胡老大呀借点钱周转一下。这胡老大呢，心想人家不是个演员嘛，是个小明星嘛，这还能还不上钱啊？于是啊，陆陆续续的借出去240万。但这钱啊，借出去时候简单，想往回要的时候，那可是费了劲了。之后啊，每当到了要还钱的时候，这孙冉冉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正归根结底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没钱啊。久而久之呢，这胡老大也反应过味儿来了，于是呢，向警方报了案。而在警方接到这报案第二天啊，又有一名男子过来了，姓乔啊，咱就叫他乔老二吧。乔老二过来跟警方说呀，他跟胡老大认识，而且这情况呢也跟胡老大很像，还是这孙冉冉管这乔老二呢也借钱了，借了88万，还是不还啊，包括用的那些理由啊，都跟和胡老大说的啊一模一样。前后接到了两起报案以后啊，警方就开始查这孙冉冉了。查了一下他银行流水，发现啊，报案人转给他的钱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啊，解决什么燃眉之急，而是转给了另外一个账户。所以呢，民警就认为这孙冉冉涉嫌诈骗，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逮人吧。把这孙冉冉控制住了以后啊，三推六问，问出始末缘由来了。原来啊，在3年前啊，孙冉冉直播的时候呢，这直播间进来了一位榜一大哥，号称自己是99年出生的，名字叫陆老三。这陆老三啊，在孙冉冉的直播间里边，那出手非常的阔绰啊，几天的时间就刷了20万的礼物。那这种金主是吧，下一步肯定就得加微信私聊了。在这私聊的过程中呢，陆老三说啊，自己啊身家过亿，那什么豪车庄园那有的是，嗨了去了，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啊。 这陆老三呢，不但有钱，而且吧，嘴倍儿甜，特别会讨人开心，给这孙冉冉啊，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啊。于是二人很快就展开了网恋，这一恋啊，就是3年多。而在这网恋过程中呢，陆老三啊，显得特别的神秘，不像一般的金主啊，要着这联系方式以后，或者一网恋以后，老想奔现啊，老想着干点什么。但人家陆老三可好啊，就是陪聊，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死活就是不露面。这种做法呢，就让孙冉冉啊更感兴趣了。可突然有这么一天啊，陆老三跟孙冉冉说，不好了，自己啊被朋友骗到地下赌博窝点去了，被人坑了钱，人给扣下了，现在啊需要多少多少钱脱身。哎，这孙冉冉呢听完以后也挺着急啊，就赶紧把这钱打过去了。过了没几天以后，这陆老三又说了，自己的父母啊在国外一时联系不上，现在想花钱呢，跟自己的母亲有一个联名的账户，里边还有600多万，但是联系不上父母啊，就得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啊，把这个联名账户里边的钱给取出来。那想用非法的手段嘛，就肯定需要点钱去打理关系吧，啊，就各种理由吧，又从孙冉冉这儿要钱。孙冉呢就继续打钱呗。而后呢，这陆老三又是找各种理由管这孙冉冉要钱。这孙冉冉手里也没多少钱啊，这怎么办呢？嘿，就想起一辙来，在自己的直播间里边啊，照方抓药，从别的网友手里骗钱，哎，骗完了钱以后打给自己那陆老三。警方呢听完孙冉冉这么一说啊，那就赶紧逮这陆老三吧。找来找去，终于把这陆老三给找着了。没想到跟女演员孙冉冉谈恋爱谈了3年多的这陆老三啊，还是个女的。哎，被警方抓获以后呢，没多久这陆老三也都交代了，原来他那一切的身份信息啊全是假的，纯粹是在网上用富二代的身份包装自己，然后啊使用广撒网的形式给不同的女主播送礼物，然后跟他们成为朋友，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诈骗。而这孙冉冉啊，当得知跟自己网恋多年的对象居然是个女的以后，也是惊愕万分，大呼悔不当初啊。但这时候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你去诈骗别人的借口。接下来他将面对的就是法律的审判了。以我的经验啊，像这种肯定属于诈骗罪了，那还属于金额特别巨大的。什么叫特别巨大呀？50万以上。判的话呢，基本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直能到无期徒刑，并且呢还得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您说说，这是何苦来哉呢？是不是？